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嘅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我系安琴姐姐，大家好啊！
讲一个故事，叫做东海孝父。东海孝父呢个名字知道嘅人唔多，但系如果话六月飞霜窦娥冤呢，就好多人知道啦。其实窦娥冤呢个故事系元代关汉卿根据东海孝父呢个历史记载编写而成嘅。话说汉代东海郡有一条村庄，有一户人家，有孤寡的婆婆和一个年轻守寡的儿媳妇一起生活。这个儿媳妇就叫做周青，两婆媳相依为命。周青对她婆婆非常之孝顺，每日自己要纺纱织布，还要煮饭侍候婆婆。虽然是这样，她都尽心尽力，同时从来都没有怨言过，对她婆婆总是嘘寒问暖，恭恭敬敬。婆婆年老体弱了，经常都有病，她就衣不解带地日夜照顾她。婆婆时常都跟周青说，
青儿，你还这么年轻，我个仔亦都冇留低一男半女，不如你趁后生揾个伴，将来都有个依靠嘛。
周青就安慰佢婆婆讲啦，婆婆你唔使担心，我冇人照顾噶，我自己可以做到嘢，赚到钱，我自己可以照顾到自己噶啦，你放心啦。周青娘家的人亦都劝过周青改嫁，周青就讲啦，一日夫妻百夜恩，百日夫妻似海深，夫妻之间有恩更加有义，人都有双重父母的，丈夫死了，他的娘亲就是我的娘亲，我怎可以只是顾自己抛低娘亲不理的呢？大家听到都好感叹，
这个真是一个好孝顺的媳妇来的。
日子耐了，大家都知道周青她的孝行，对她的孝义亦都十分敬佩，慢慢亦都没人再来劝她改嫁了。日子一日一日这样过，转眼就过了十几年了。周青从二十岁的少妇已经变成一个中年的妇人了，她对婆婆的孝顺仍然始终如一，没有变到啊。她们两婆媳感情非常之好啊，好到就好像两母女一样。在这段期间，周青两家的父母亦都相继过世了，因为婆婆年纪渐渐大了，身体亦都渐渐弱了。婆婆想，
现在我有媳妇青儿照顾我，但是我最担心的就是青儿老了的时候，一个人孤苦伶仃，没人照顾，没人陪她，怎样过日子呢？
有一日，婆婆看着周青出门去做事，望住周青远远的背影，心里面不由自主地难过起来。她默默地转身回入屋里面，等到周青做完事回来，一推开门入屋了，好像平时那样一边入屋一边叫，
婆婆婆婆，我回来了，你当然很肚饿的了，我马上去煮饭。
但是周青听不到婆婆好像平时那样回答她，她就觉得有点奇怪，胆高个头一看，只是见到婆婆竟然原谅自尽。周青当时吓得心胆俱裂，大声在那里喊起来，
婆 宝宝啊，宝宝，宝宝啊，宝宝啊！
隔篱邻舍听到喊声，即刻跑过嚟啊！大家七手八脚将婆婆向横梁嗰度放咗落嚟，再摸一摸个心口同埋鼻哥，已经冇晒气息啦。就称六神无主，只系识得响度喊：
宝宝啊，宝宝，宝宝啊！
响呢个时候，有邻居讲：
我哋帮佢写封信送俾佢大姑，话俾佢听呢件事啦。
亦有人讲：
都好好地，点解会咁噶？
邻居照阿娘讲：
唉，今日我去佢屋企嗰度借嘢，睇到婆婆一个人喺嗰度叹气。婆婆同我讲，佢好心痛佢个媳妇青儿，咁年青个相公就唔喺度，亦都冇一男半女，劝青儿改嫁佢又唔肯，佢觉得呢都系佢老啦，冇用啦，只系拖累青儿，咁样生存落去冇乜意思。听到之后，我就立即劝佢几句，佢就冇再讲啲咩啦。冇谂到佢今日竟然做出咁嘅事。如果系咁样，我琴日就应该好好地劝下佢，同埋要讲俾青儿听。唉，真系唔知搞成咁噶。
但系响另外一方面，估唔到周青个姑姐嚟到之后，佢认定系周青害死婆婆。佢姑姐讲：
我娘亲平时好好地，点会自尽呢？一定系你。是你害死他，我一定要告你。
于是他姑姐就写了一张状纸告到官府，告周青五逆杀害婆婆的大罪。太守接到案件之后，就立即叫人将周青拘捕归案。这位太守不问青红皂白，用尽刑具来敲打周青啊。
你认不认罪？不认罪再打。
周青是一个弱女子，实在是受不到这些酷刑的折磨了，结果就屈打成招，就或押认罪。在那个时候，于公在太守府担任御史，他跟太守说：
太守大人，周青赡养婆婆十几年了，一向都以孝顺而闻名街坊嘅，佢一定唔会杀婆婆噶。呢件案件里边一定有冤情，请太守大人慎重考虑考虑。
太守大人讲：
周青杀人，佢本人已经认罪或押，铁证如山，仲有咩好讲？
于公据理力争。而且仲举出咗好多邻居讲嘅说话，但系无论于公点样讲，太守就系唔理佢，一意孤行。于公心里边十分之悲痛，揸住呢件案嘅供词，向太守府衙门外边向天长叹：
孝父，如果冤枉被杀，那天理何在？苍天不容啊，苍天不容。
痛哭之后，向太守告病离去。最后太守仲系判咗周青死刑。根据《列女传》同埋《长老传》里边嘅记载，周青响被斩头之前，刑车上边载住一条十丈长嘅竹竿，系用嚟挂五番嘅。响被斩头之前，周青当众发誓：
苍天在上，天理昭昭，我周青如果真系有罪，当杀不赦，斩头后血落地下；若果我周青系枉死，血当逆流。
当刽子手行刑之后，周青嘅一腔鲜血，按照书里边嘅记载，那腔鲜血沿番竹而上飘， 又怨番而下云，意思就是周青的鲜血顺着竹竿而向上流，流到竿顶之后又顺着流返落嚟。周青被杀之后，东海郡当年就大旱了，连续三年一滴雨都没落过，在郡里面的土地已经枯干了，农作物亦都枯死，冇收成，老百姓冇粮食啊！当时的太守亦都因为有事被牵连、被弹劾、被罢官，流放到边疆。老百姓都话佢做得坏事多，呢个系佢嘅报应啊！新任太守到任之后，体恤民情，召集当地的父老乡绅到太守府里面询问他们的旱情和商量解决的办法，于公亦都在其中。大家都说
已经连续三年没落过雨了，河干井枯，祭天求雨都没效，真是不知怎样做才好。
当时于公就说了，
依老生的睇法，就是孝父周青不应该被处死刑的，前任太守枉杀了他，上天震怒才有这个灾难，过失就在这里。
亦都有乡绅质疑，他说
周青是枉死，但是都只是前太守一意孤行，最只是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为什么全个东海郡都大旱呢？而且就牵连所有老百姓，老百姓没杀这个孝父、哦。
是啊是啊，还有一个乡绅向来都很可怜我们的穷人，经常帮助我们这些穷人。我哋个个人都叫佢做大善人嘅，佢亦都逃唔过呢场旱灾，佢嘅农田亦都系冇收成，而且家境每况愈下添。
新太守听咗之后，心里边亦都不免有疑问，于是佢就叫人将周青嘅档案全部拎晒出嚟。他要自己亲自审阅，然后才看看怎样做。新太守坐在大堂上面，打开周青的文件，很仔细地去斟酌，不知不觉天色已经黑了。忽然间看到堂前有两个牙差，太守大人觉得自己不识得这两个牙差的、哦。这两个牙差就对太守大人拱手作揖，然后说了，
我家王爷请你去一趟。
太守就不由自主地跟着他们去了。到了一个巍峨堂皇的大殿，一位戴着高帽、穿着紫袍、好像王爷模样的人出来迎接他，请他入去。两个人分宾主坐低，原来这个人是东海郡的城隍神。那个城隍爷就说了，
听讲新太守询问灾情，本王特意请你来告诉你知，那位于公说的就是实情，确实是因为孝父被冤枉，所以天公震怒，连续几年大旱，以警世人。
那位太守听了之后，就拱手作揖向城隍爷问了，
这样来讲，下官有几点疑问，希望城隍爷可以点悟。
于是太守就将那几位乡绅的问题讲出来了。城隍爷点点头就讲了，
是判处死刑是太守一个人专行独断，草菅人命，更甚的是作为老百姓的父母官，他本来应该提倡和家长孝悌， 扶正民风，但是他这样枉杀孝父，诬陷好人，就令到民风不正，民心下滑，道德败坏，民间不讲正义，他的罪是很大的。不单止他本人在人世间的福分亦都大消，阳寿大减，死了之后落地狱受罪偿还，还要连累他的子孙后代添。至于讲为什么天降旱灾危及到老百姓，就是因为东海郡这些人，很多人一向都知道周青的孝行，明知道他是冤枉的，都不敢出来讲句公道话，竟然都保持沉默，只字不讲，只是为了保护自己，不敢站出来伸张正义，实际上就起了帮凶的作用，这些就视为不义。更加有人相信这个分官，认为周青真是杀了他婆婆，这些就是不仁。神最重视的是人心，人没有了正义感，难道不应该惩罚他们吗？从这个角度讲，整个东海郡的人都是有罪的，所以全郡大旱，老天爷是有眼的，从来是没有无妄之灾，天灾人祸就是在这里惩治那些不仁不义的人，天理是最公正的，一切都是有原因的。
太守听了之后点头同意啊，他又问，
还有啊，为什么那个大善人？
在这个时候，城隍爷就打断了他的问题了，讲
那个人就不用多讲了，他自己心里面也都明白，他靠着祖先的福荫，他这一生才有这些福德，成为这个郡的乡绅。
哎，没错，平时他很喜欢做好事，但是那些都是在不损害他自己根本的利益的前提下而做的，而且所做的好事是能够为自己赢得善人这个名声而做的，也就是说他是为了自己得到好处才做这些善事，这些事在神的眼里面看都是有目的而做的，就好像做生意买卖交易一样，如果遇到损害他自己个人利益的事，就算他看到是真正的好事，他都不会去做的。就好像孝父被枉杀这件事，他心里面清楚知道是有冤情，但是他不愿意冒险得罪官府，怕对自己不利，睁大眼看住，一句声都不敢出。他做事的标准就是对自己是不是有理，他哪里是真心为了人家好啊？他做那些表面上是好事善事，只不过是为了他自己沽名钓誉。我讲过，神是看人的心的，这样的人他的心已经非常之污糟了，他的德已经损害到没那么滞了，还希望有什么好运？
新太守听了之后心服口服，不由自主点头同意，他拱手对圣王神讲，
下官明白了，下官知道应该怎样做，仅此受教，多谢圣王神。
圣王神听到之后，他亦讲
好，好。
之后就叫衙差送他回太守府。在这个时候，太守突然间跌一跌了，于是就惊醒了。
哦，原来是发梦。
但是梦境的情形历历在目，圣王爷的说话还在他耳边响起添。他看着眼前周青这件案件的文件，心里面
不由自主感叹：
神木如电，神木如电啊！天心不可欺，天理不可违啊！
第二日一朝早，太守就叫人将所有的乡绅父老请他们去太守府啊，然之后将他梦里面城隍神对他讲的说话话给所有人听，之后就准备好祭品，带同所有乡亲父老亲自去拜祭孝父周青啊，在他的墓前刻立石碑，表彰他的孝悌德行，还写了一篇悼念文章，还孝父清白。悼念文章是代表整个东海郡的黎民老百姓诚心忏悔认错啊。祭祀仪式还未结束，就见到天空瞬间乌云密布，立即落大雨啊。东海郡整个郡这一年风调雨顺，获得大丰收啊。
善恶有报，
有人说愚公由于坚持正义和良知，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敢于向当时太守直言上谏，所以积了很多福德啊，而且还惠及后代。他的仔于定国在汉宣帝期间分别被封为丞相和西平侯，而前任太守枉杀周青，当时他亦都因为有其他事被罢官流放到边疆的。这些是不是人说的善有善报啊，又或是这么啱得这么巧呢？
值得我们去深思啊。
故事就讲完了，拜拜。